從今年年初開始，中國各地陸續開始執行嚴格的清零及封城政策，特別是上海近兩個月的封城，不單止為該城市及周邊居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和不便，亦都嚴重影響了長三角經濟圈的生產和經營活動。這樣的舉動更加是進一步打擊了和中國的供應鏈有密切關係的歐洲中小型企業，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內的中國多地，從6月份開始正在逐步放寬新冠防疫的清零政策。封城所代表的公共政策的示意性，以及物流和人員停滯而造成的混亂，加深了很多國際企業對於中國營商環境的擔憂，搬離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話題。我們下個月需要確定2025年的訂單，在電動單車的配件裏面，疫情之前最長的交貨期就是5個月，而現在是接近3年。馬丁·亞雷寧這樣對美國之音說，馬丁·亞雷寧是一間電動單車生產商艾科瑞德的創辦人和行政總裁，他在2008年年僅21歲的時候就和他的弟弟一起成立了這間公司，現在艾科瑞德已經是瑞典和北歐地區最大電動單車生產商之一，在瑞典的哥德堡、波蘭格但斯克和上海的昆山都有自己的工廠，並擁有3個銷售直營店和遍佈在北歐地區的200多個經銷商。艾科瑞德的全球有大約50間零件供應商，其中25個在中國，上海有，然後昆山也有，江蘇有很多，然後有一個在天津，但是主要的是在江蘇和上海。從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持續不斷地影響著這一間有著100多名僱員的中小型企業的零件供應鏈，疫情發生了之後，每個供應商的交貨期都變得長了很多了，可能以前如果是2個月的交貨期，現在就突然變了成1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阿雷寧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這2年裡面有2個階段對我們的影響很大的，第一次就是疫情剛剛發生的時候，那個時候整個中國都被封了2個月，然後就是最近的一次。今年4月份在上海開始的嚴格封控政策，讓艾科瑞德在供應鏈上遭受到新一輪的衝擊，我們的供應商工廠根本就不能夠開，所以他們不能夠營業，亦都不能夠將貨物發到去我們在昆山的倉庫，我們都不能夠去那裡，因為中國有很多的規定，就是你不能夠離開，你根本就不能夠出門，亦都更加不能夠去其他的城市，譬如你在昆山你不能夠去寧波，因為這個是規定，我們不能夠去看貨，不能夠去檢驗質量是怎樣，物流都出現了在嚴重的堵塞，因為上海封城的緣故，上海的港口已經沒辦法使用，亞雷寧公司的貨物只有使用較遠的寧波港或者是使用火車來到運輸貨物，最近沒有用到上海了，因為那邊堵死了太多船，最近一個月基本上是從寧波去發的，我們也都有發火車，用火車就快一點，海運可能是2個月，而火車大約是3個星期，我們都需要去想辦法不去延誤波蘭的生產，所以我們就用火車發到去波蘭。亞雷寧提到的火車實際上就是中歐班列多趟往來於中國及歐洲之間的貨櫃商國際鐵路聯運航班。中歐班列開始於2011年，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2016年到2021年中歐班列年開行數量由1702列增加到去15183列，年均增長達到 55%， 年運輸貨值由80億美元提升到去749億美元，增長了9倍。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和2021年，中歐班列年開航數量同比仍然達到一半和 22% 的增長。 最近的两年里面，阿雷宁的公司通过中欧班列至少运输了50个货柜箱去到波兰，但不利的一点就是火车运输成本是要高过海运的，订的最贵火车货柜箱差不多是$20,000，现在还便宜一点，比在海运的货柜箱基本上是贵了成几千元美金的，但每次亦都不一样，他们的报价是要看他们有多少的空间，所以很难讲的，有时候价格和海运是一样，但一般来讲火车会比海运贵，最近两年我们需要将货快点去运到波兰的时候就用了火车了。物流成本在疫情期间的迅速攀升，令到阿雷宁公司倍感压力，因为公司和银行都有贷款，成本攀升导致实际利润减少，这样令到他们的资金链产生了不少的压力。譬如我们的实际利润要比估计的少了成500-600,000的，我现在不记得具体数字了，但是当然一个货柜箱从中国寄到去瑞典，从$3,000增加到去接近$20,000，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而且最近的两年我们不能够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市场占有率，现在其实货运在跌紧，最近的三个月到了$12,000，感觉是便宜了，但是还是超级那么贵。但我们去年的货柜箱平均估计是在$17,000-$18,000的样子，而在疫情之前是介乎于$2,500-$3,000之间，区别很大。同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相比，阿雷宁公司的境遇已经是算好的了，因为他所生产的电动单车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网络，这样可以令到他自己把控未来的生产和销售计划，这一点的重要性在物流和供应链网络极不确定的当下尤为突显。因为我们自己有品牌，我们知道三年之后需要什么，很多其他的公司譬如没有自己的工厂的，需要一个OEM 代工工厂的，他们很难做一个三年的计划，他们不知道三年之后要做什么的电动车，用哪一些的配件，所以我们还是好一点的。去年瑞典的电动单车行业跌了成半，不是因为人不想买，是因为很多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拿不到零件，我们的销售增加了一半，所以我们的情况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比别人好很多。但是上海为了清零而封城的两个月的发生，让阿雷宁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需要依赖这么多中国的供应商，因为看到中国的政府对疫情的解决不是那么务实，他用了 realistic 这个字。我觉得不理是哪一个行业，在这个世界和中国做生意的都会考虑，如果一直这种异常的情况，那怎样做呢？最新的调查显示，拥有和阿雷宁一样想法的欧洲企业经营者为数不少。欧盟中国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表的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与俄乌战争对欧洲在华企业影响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为了控制一切所采取的严格防控措施，导致了23%的受访企业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为近十年来的最高值，与2022年初相比增加了1/2。至少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将会下降10%。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表示，清零政策单止难以为继，而且会为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他说，如果中国动辄封城的做法不改变，那将会导致供应链逐渐搬离中国，即使那就意味西方企业将会承受高昂的成本，因为相比之下企业更加难去承受封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马提亚斯拥有一个小型的进口分销公司，为欧洲的企业进口来自珠三角地区的高科技电子产品，譬如是 LCD 屏幕和全息投影仪。在遭受了疫情的打击之后，他不得不开始寻找替代方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马提亚斯表示 Made in China 产品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他们非常迅速地将这些新技术的成本降低到可以接近的水平。 咁樣會令到一啲可能只係展示項目嘅，而且唔係真正具有商業可行性嘅產品，好快就變得具有商業可行性。但遺憾嘅係，佢所進口嘅呢啲產品而家嘅價格同2019年相比已經增加咗成三倍，貨櫃箱每平方米成本同埋空運成本等都大約係以前嘅三倍。更麻煩嘅係，當馬提亞斯意識到好多風險可能已經超出佢嘅可控範圍，譬如供貨商亦都會因為供應鏈中斷或者工廠被突然關閉等不可預測嘅原因而突然無法履約。如果發生呢種咁嘅情況，特別係當有好多破產嘅時候，作為一個中小型企業嘅採購商，我冇任何法律上嘅火力要求對方執行採購合同，咁就意味住對於依賴中國供應鏈嘅中小型企業嘅托運人嚟講，物流開始變得冇意義啦。因此，馬提亞斯不得不開始探索替代方案，即使佢已經喺現有嘅生意模式中投入咗大量嘅成本。因為清零政策導致的供應鏈中斷以及政治風險不斷增加，將不得迫使我開始尋找其他國家的電子產品的製造商。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個會講漢話的人，我已經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努力去學習，去和我的供應商溝通，但如果風險太高，交貨太慢或者太貴，或供應商不斷消失，我將不得不尋找其他地方來獲得我需要銷售的貨物。馬提亞斯很快就會發現離開中國的供應鏈，他很可能將會沒辦法繼續他的生意。全息投影儀 LCD 屏幕或許德國有一兩間公司，但他們的訂單是中國公司的三到四倍，但在這一點上我將會失去我的優勢。阿雷寧亦都在到糾結中，他亦都發現完全離開中國的供應鏈在短期內是不是太過現實的。如果而家中國過去兩個月以後變成正常，咁就可能會忘記呢件事，忘記最近會點樣。我有一啲好大嘅供應商，譬如喺中國做單車鏈嘅，佢哋有十個工廠喺中國，佢哋而家可能喺度考慮緊將一個工廠搬到歐洲，或者改佢哋嘅物流供應鏈。我哋亦都係咁樣考慮。我感覺有啲唔安全，如果突然因為五個人有新冠就封閉一個城市一個月，咁樣對我哋嘅公司嚟講係好危險噶，因為少咗一個配件就唔能夠造成一輛車。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嘅報導。